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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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大家好呀，欢迎美国东西海岸的听众朋友们收听新一期的艺海藏家节目，我是天楚，我在纽约。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艺海藏家在北京的主持人永峰，对谈美术史论家张敢教授，一起聊聊西方美术史。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艺海藏家，我是永峰。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跟随清华美院史论系主任张敢教授，带领我们走进到西方艺术世界。今天我们要一起了解中世纪美术。中世纪美术呢，几乎可以说是基督教美术，而基督教美术是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在罗马帝国晚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上期节目当中，我们已经了解了早期基督教美术和拜占庭美术。那么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了解中世纪美术当中的重要的三个时期：早期中世纪、罗马式时期和哥特式时期。让我们一起了解这些阶段美术所表现的风格特点。好，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张敢老师一起了解。
我们这一期呢，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中世纪的美术。这个时期在艺术方面分为哪些阶段呢？您先给我们做一大致介绍。
中世纪呢，一般大家给分成三个阶段，这是粗略的分法啊。也有人可以分得更细。早期中世纪就是从公元五世纪，就是西罗马帝国灭亡，一直到公元十世纪这样一个时期。然后呢，公元十一世纪，就是十世纪之后了，十一世纪到十二世纪这个阶段呢，我们称为罗马式时期。然后呢，从十二世纪中叶到十五世纪呢，这个阶段呢被称为哥特时期，指的在艺术史上的这种分法。因为这两种都是按照风格分的，比如罗马式呢是一种艺术样式，哥特式也是一种艺术样式，根据这个来区分的。但是呢，不同的国家哥特式截止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啊。你像北欧的一些国家，它可能延续的时间更长一点。然后呢，在这个像文艺复兴发源地像意大利，它就结束的早，因为这个文艺复兴是诞生在它的里面，所以呢，它就结束的早一些。所以这个各国的发展也是不均衡的。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早期的中世纪美术大致有什么特点。
早期中世纪美术呢，有人过去也称之为蛮族美术。所谓的蛮族就指罗马人之外的那些少数民族，但是罗马人占据的是就是地中海沿岸的这一部分，在欧洲的版图相对来讲属于南部，北边的那就是那蛮族。像我们说的哥特人呐、日耳曼人呐、等等，这些人都属于蛮族。蛮族呢，当然相对来讲他的文化就没那么开化，所以他在艺术样式上面呢，可能也更多的保留了他一些更原始的一些风貌。所以这些作品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英格兰出土的一个像这个钱包盖，像是一个镶嵌的黄金啊、宝石镶嵌的这些，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些动物纹样，另外人和动物搏击的这样一个形象。这些形象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跟这个早期两河流域有些相似的地方。所以这些人，因为他在北欧这部分呢，他跟中亚一带、亚洲这一带、小亚细亚这一带呢，他是有交流的。他有的时候就是从那边发展过来。有很多我们知道，就是说人类文明的起源，大家认为就是亚非之间的这个所谓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是今天伊拉克这个地方。然后呢，顺着这个呢，向不同的地方发展，形成了这个后来的文明。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呢，从亚洲往欧洲呢，有很多都是从亚洲过去的移民，包括希腊人。那这样的呢，他这个东西方艺术呢是有交流的。所以在这些早期的中世纪艺术里面，这些蛮族艺术里面呢，也可以看得到它受过这个亚洲艺术的影响。
也就是说他们是同根同源，但是呢，当蛮族入侵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进行过发展的这些艺术又对这一时期的中世纪的美术造成了影响。
他这个艺术呢，其实在这个时期呢，到我们说的这个罗马式时期呢，它就发生变化了。其实那个时期的艺术呢，更多的倾向于向罗马学习。这个罗马式本身就是个贬义的概念，就是是像罗马那个样子的艺术。但是它又没有达到罗马那种气势，以及那种恢宏的程度，又没达到那样的一个水平。就是包括它在这个建筑语言的运用上面， 没有达到罗马那个高度，所以这个就带点贬义，就说那个东都是像罗马式的那种东西，
嗯，
但是它没达到那水平的那样一个
东施效颦，
有点这感觉的，实际上是这个。
那您刚才所说到的早期中世纪美术的特点哈，更多的倾向于有动物的一些装饰哈，
有一些动物装饰啊，
比如说我们看到，
装饰啊，对，
有一个木质的兽头，这是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风格？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在挪威，实际上是应该是属于维京人的一个作品，它是在那个船头上面的，船头上刻了一个怪兽，那么当这个船驶过来的时候，首先给你一种威慑，
嗯，
那你看了以后首先会害怕，
对对，
其实起这个作用，因为维京人大家知道大部分是海盗，它是要劫掠的，所以这些，但是这个作品呢本身那一方面它是个怪兽，
嗯，
另外在上面它这个雕刻的技法上面其实是精雕细琢的，
嗯，
你看那些纹路是吧，还有镂空，
嗯，
可以看得出来这工匠本身是很巧的，尽管他的目的是为了震慑别人，但他做的时候他一丝不苟，
嗯，
然后把自己的这种技巧技艺发挥到了极致，所以看得出来这个虽然人们的文化不同，但是这些巧匠他们的技艺都能够达到极高的水平，而且会表现出不同的面貌来。
从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到十五世纪之间的大约一千年时间被称为中世纪，其原意是指两个辉煌的黄金时代中间的黑暗时期。今天这种观点已被更正，因为人们已经知道中世纪实际上是一个富足、复杂而充满创新的时代，正是它孕育了现代欧洲，但中世纪这一称谓仍被沿用。中世纪美术由于文艺复兴时代及其后的写实主义艺术观的影响，曾在很长时期内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甚至称为黑暗时期而加以否定。从十九世纪开始，西方史学家们才开始重新认识和评价中世纪美术。在二十世纪，中世纪美术成为美术史研究的重点之一。许多现代美术史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对各种中世纪美术风格进行深入的观察和解释，他们的研究越来越充分地揭示出中世纪美术所独具的美学特征及其在西方美术发展史中的地位和意义。艺术史学界通常将中世纪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中世纪、罗马式时期和哥特式时期。在早期中世纪，欧洲文明的中心已由地中海北移，同时中世纪的封建主义经济、政治和精神体系开始成型。此时为传播福音书，爱尔兰修道院大规模复制圣经和其他基督教典籍，他们的御写作坊也成为艺术研究的中心。
像这一时期，人们为了传播基督教，传播这个福音书，好像也有很多人就是想方设法的做一些比较精美的外观，让大家能够更容易接受哈。那这一时期爱尔兰的萨克逊风格，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为什么它能给别人带来有非常震撼的感觉呢？
爱尔兰的这个风格呢，像抄本呢，
嗯，
其实当时的抄本的一个集中的地方就在爱尔兰啊。你别看它远离大陆，但是它那个地方因为远离大陆，它相对来讲比较安静，
嗯
啊，那很多的抄本呢就
沉下心来，
沉下心来，恰恰那些抄本就出自于这个爱尔兰地区的一些修道院。然后这些修道院的一些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融合了一些北欧我们前面看到的，比如说这种穿插的这种纹样，跟这个你看那个兽头上面那些镂空的纹样有相似的地方。
哎，对，
其实它这个在北欧的一些艺术呢，它也吸收进来了。另外，再有当地艺术家自身的创造，可以做出这种非常精美、繁复这样的作品。
它和伊斯兰的风格有没有一些相类同的东西？
伊斯兰要晚，就它早，是吧？
对，
其实伊斯兰的那个要比它稍微要晚一点。我觉得应该是有相似之处的，
就是有一些几何图形，
对，他们也都是以几何图案为主，像伊斯兰文化也是几何图案啊，
对，
它很少出现人物形象，但是波斯的细密画也是很美的。
像凯尔斯之书被誉为是西方世界最重要的文化遗产，那这其中有什么样特别之处吗？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它关键是在于这个每一页的字母的设计啊，都非常的精美。凯尔斯书呢，起手字母的这个设计呢，非常的精美。比如说，它有一页上面呢，表现的是耶稣基督的名称的简称，就是 XP。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个 X 呢，它是变形的。如果我们不仔细看呢，它跟那个 P 字很像。X 占的比例很大，占了这个书的从左侧到顶部这样一部分。然后呢，这个 P 呢在底下占的比较小，是吧？然后在这个 X 中间呢，我们看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图形，构成 X 两个这个笔画相交的部分是个菱形。然后在这里面呢，装饰了很多很繁复的一些图案。这些字母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艺术家做了很多很巧妙的这种规划。比如说这里面有动物的图案，有植物的图案，然后把它拼凑在一起。但是呢，这些图案又不影响我们看到这个大的字母的 XP 这个形状，是吧？它是在里面，所以它这个局部和整体都处理得非常的精到。
那为什么会说它是西方世界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呢？它对后世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因为确实是你很难再见到这么精美的一本书了。凯尔斯书的确是画得非常的精彩，就是你很难找到第二本能够跟它达到同样水平的书。确实是能说明这个工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仅此一本，
因为它是手抄本，你再做的一本呢也是复制它的，所以呢，总体而言，这像这样的书真是就是孤本，就是一本。再加刚才我讲到的，它的材料的珍稀性，它都是一张张牛皮啊，然后一张张手的，然后一笔一笔的画出来的。
用什么样的东西材质画的呢？
它是有各种各样的，首先这个皮子熟制完以后呢，表面
晒干，
晒干，它表面磨平以后，它用石头要把它打磨平，然后呢用墨水，然后里面呢当然也会掺杂其他的颜料，
矿物颜料，
那很复杂。这套工序，我原来在这个剑桥大学呢曾经做过一次展览，因为剑桥大学是中世纪的制书的中心，他做过一次专门就讲这个手抄本的一个展览，那个展览做得非常的精彩，就是剑桥大学收藏的这些手抄本，同时他也展示了当时人们用的这种工具，比如说那个鹅毛笔啊，然后贴金箔的一些方式啊，表现圣徒的时候他要贴金箔啊，这样的一些方式，然后包括这种颜料啊，然后当调颜料的那种小的那种贝壳啊，这样的种种那些小的工具，非常的繁复。
像制作这样一本书，大概得耗费多长时间？
那可能有的是说要几年时间才能完。你别忘了，他一般要画，他还要写。
对对对，
你还不能出错，是吧？
出错可能得重来哈。
当然，这个涂改它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就说总体而言，它还是要非常的工整的要抄下来。这里面还有字体的设计，这跟现在设计有关。其实他们这个在中世纪的时候，还是有每一本书它有一些特定的字体。这个字体本身也很
美，像中国的书法，
它可以说就是书法，在他们来讲就是 calligraphy， 就是书法，只不过它不像咱们的书法发展成一种独立的艺术，但这时候的这个文字本身呢，你可以称之为一种艺术，但是它不像后来中国是完成一种独立的艺术，是吧？
对对，
所以这个两者之间有差别。
凯尔斯书是爱尔兰中世纪手抄本中最精美的一部，其中美丽的插图作品代表了中世纪爱尔兰凯尔特美术的最高成就。这本华美的四福音书抄本据称创作于八世纪末的艾欧纳岛的哥伦巴派修道院，不久被带到了爱尔兰中部的凯尔斯修道院，该书由此而得名。书上经文书写华美，包括大量加于经文行间的挂毯式书页、福音作者肖像、整页细密画与装饰性起手字母。这些书法与绘画以珐琅工艺品般的密集形式作于暗色羊皮纸上，看上去仿佛是由几个画匠合作的成果。这些作品以其完美纹饰以及美轮美奂的色彩而达到动人心魄的效果，其绘画之精细，装饰之繁复，使观者必须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全部画面。
加洛林王朝的美术这一时期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加洛林王朝的美术呢，其实有人把它称之为这个加洛林文艺复兴，主要是指这个加洛林王朝在这个查理曼大帝统治的时候，在这个时期呢，查理曼大帝的时候，他热衷于这个收集和传抄古罗马的文献。所谓的文艺复兴，指的就是这种古罗马文献、古罗马文化、古罗马典籍的这种复兴。这个查理曼大帝呢，他热衷于此，他收集了很多，收藏在图书馆里面，还要找人翻译啊，做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大家就把他这个段时间呢，称之为加洛林文艺复兴。所以的这个应该说是叫 凯尔特日耳曼精神和地中海精神的首次的真正融合，所以地中海精神就是罗马人的文化，而这种呢日耳曼精神和凯尔特精神呢，所谓的它就是一种代表了蛮族的文化，它是一种真正的融合。
那它和之后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可能就是一个程度上的差别。所以在这个关于文艺复兴的概念里面呢，西方学者有很多的说法。有人认为文艺复兴那是一次非常了不起的运动，它的兴起呢确实颠覆了中世纪整个的传统。也有的学者认为呢，它不过是诸多复兴中的一次。那比如加勒林文艺复兴就是一次复兴，但是它的规模没有达到那样一个程度，它只是一个帝王的喜好。当这个查理曼大帝去世以后，这个东西就衰落了，所以它就没有拿到一个很持续的长久的一个过程，它的影响没有那么深远。
但这时期是不是已经就形成了属于当时加勒林的特点呢？
它的建筑也是很精彩的。查理曼大帝的他这个建筑呢，他不是在柏林，他在雅琛这样一个城市里面。他当时有一个查理曼大帝的一个宫廷内部的一个礼拜堂，这个礼拜堂呢据说就是模仿了这个当时的重要的一些建筑，比如说这种拜占庭式的建筑啊，模仿那样的一些建筑来建造的。所以他的这个艺术呢应该说还是受了其他的这个罗马文化的一些影响。
那他的这种复兴和之前罗马的文化罗马的艺术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确实他没有达到那个罗马的文化的那种恢宏，那种水平还是略有欠缺的。
但是从它的意义上来说是具有很大意义的，是吗？
对，意义还是很大的，就证明大家对罗马文化的一种渴慕，是吧？不断的希望回到这个古罗马文化的一个时期。
那这一时期的绘画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绘画主要也停留在抄本上面。那这些抄本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几本这个马太福音，福音书作者是马太，我们看他在那里面拿一手拿着这个一个牛角，里面盛的是墨水，另外一只手呢他在书写在这个上面。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流畅的那种颤抖的笔触形成的一些效果，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是马太的这种面部表情那么专注，是吧？那么沉下心在书写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个整个的形象它是带有点风格化，它并不是那样极度写实的一种表现方式。
像这一时期有没有光影的一些加入呢？
像在这些呢基本上就是说光影这部分就被忽略了，它已经塑造了一部分，对体积呢做了一点刻画，但光影基本上被忽略了。
像在您的这部书当中我看到圣马太有两
对，
一幅呢是头戴有光晕的这个圣马太哈，另外一幅呢就似乎是一个普通人。那他们俩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吗？这种绘画当时是属于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些绘画方式吗？
这个两个是不同风格，我们可以看那个带光晕的那件作品，其实它在造型上面更接近于传统的古罗马绘画，看上去更严谨，是吧？更工整。但是另外一件作品呢，我们说的这个没有光晕的那一幅呢，看上去呢它更个性化，艺术家的个性表现得更加充分，是不是？
对对，
公元800年，法兰克王国的查理曼被教皇加冕为新的基督教罗马帝国皇帝，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查理曼大帝。查理曼大帝雄心勃勃，毕生的目标是要在西欧复兴罗马帝国的权威。他建立的王朝就是加洛林王朝。为复兴古罗马帝国的雄风，查理曼大帝在他的宫廷中集合了一批艺术家和文人，创办了许多新学校，扶持文化，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和艺术复兴，所以在历史上被称为加洛林文艺复兴。那么在早期中世纪这一阶段，欧洲除了经历了加洛林文艺复兴之外，还有奥托帝国的文化繁荣。想成为真正的艺术青年，就请关注《艺海藏家之西方艺术史》系列。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奥托王朝呢，其实也是延续了，就是说加洛林王朝时期的那种对古罗马艺术的一种热爱，是吧？它还是一种蛮族建立的王朝，然后呢，但是他对古罗马艺术还是充满的这个渴望的，所以在他们作品里面呢，也开始呢，一个是整个的王朝也是开始要吸收一些古罗马的文化啊，开始做这样的一些工作，然后呢，另外呢，也慢慢的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艺术特点。
这一时期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雕塑哈，杰罗十字架，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风格呢？
极乐十字架呢，在这里面呢，有一种写实的这种风格开始出现了。
嗯，
怎么可以看出来呢？比如说耶稣基督，过去我们看到那个十字架呢，之前我们可以看过一本这个书的封面上有一个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
受难。
但是那个呢，我们看不到那个耶稣的身体，真的是一个比如说受难的身体，死去的一个尸体挂在十字架上，然后他有双手要承载的这个身体的重量下坠的那种感觉。他没有这样去刻画，他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人物，就站在那个等于是两手摊开，笔直站在那里面，然后背景是个十字架。但是到极乐十字架，他就开始，你们看这个耶稣基督呢，他两只手被钉着，但他的因为身体他已经去世了，身体是下坠的，人体发生了扭转。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是一个真实的、非常真实的一个人体的一个表现。等于就是说，对耶稣基督本身的刻画，他也不再是一个像一个符号一样。而是真的要强调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人体，他死去了，是吧？但是呢，他还是有身体的重量，他在发生的一个一些身体的扭转，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刻画。所以极乐的十字架这个是应该是，比如他在肌肉的处理上面，在这些解剖结构的表现上面，都是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这是一个木雕，
木雕雕刻完以后呢，上的彩绘，
确实非常逼真啊。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那这一时期的建筑和之前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建筑应该说差别呢不是特别大，因为保存下来的这个作为一个王朝的建筑也不是特别多。德国有一个建筑是一个叫本笃会的一个修道院，我们可以看到内部呢它比较简洁，然后呢变化呢两边的墙上的这个装饰也很少，它比较简洁，其实这个还是延续了巴西利卡的那种形式。
那另外在圣米迦勒教堂地宫里面有一对精美的铜门，这是不是也代表了当时金属的冶炼铸造非常具有高水准的一个艺术品呢？
对的，因为这个铜门的铸造呢不像咱们想象的就是说一扇门就完了，它实际上呢它每一个中间的这个门呢上有若干个场景组成的，这个每一个场景实际上它是要单独铸造，所以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它是浮雕，一边表现的是圣经旧约的故事，就表现上帝创造亚当，亚当夏娃然后受到蛇的诱惑被逐出乐园，还有一边呢表现的是新约的故事，表现耶稣基督的生平一直到他受难这样一个故事。其实从这样一个作品里面我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青铜的铸造技术是非常高超的。
公元911年后加洛林帝国终结，德意志作为独立国家分离出来，建立萨克森王朝。到962年，教皇在罗马为该王朝的奥托一世加冕，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美术继承了加洛林美术的艺术传统，也间接地受到拜占庭影响，从而发展出一种肃穆宏大的风格，形成艺术上又一次复兴。奥托美术以其独特的风格预示了罗马式风格的到来。
在讲到加洛林王朝的美术特点的时候，我们讲到了加洛林的文艺复兴其实是对古罗马的文艺的一种复兴。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罗马式的美术，它和那一次的复兴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应该说它没有直接的关联、罗马式美术呢它跟这个当时的朝圣活动有关、因为在这个时期呢欧洲人的这个宗教热情呢开始升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大家对这个千年期的这个崇拜，到公元前1000年大家认为世界末日就到了，就到那个时期呢大家几乎说算了也什么也别干了，就等着吧，等死吧，所以呢很多大型的建筑都停滞了，就到了千年以后发现没事儿，于是人们又重新燃起了生活的热情，也开始大规模的朝圣活动也开始了，大家一个是去西班牙，另外有去罗马，还有人去耶路撒冷，不同的地方去朝圣。在这个朝圣的过程中，这种大规模的朝圣呢往往是成群结队的人去，那在途中就要休息，休息呢一般呢去哪儿休息呢，你就通常会去教堂，这个时候呢就建了很多大规模的教堂，内部的尺寸很大，容纳很多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就是说所谓的罗马式的建筑慢慢的开始兴起了。这种建筑呢它体量巨大，然后呢因为当时的这个战乱还有，所以这些建筑呢有的时候盖的呢它有点像堡垒，比较坚固，它怕人这个比如进攻袭击是吧，
易守难攻、
对，有这个城堡的这个功能在里面、柱子也比较粗壮。
那像这一时期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比萨大教堂是吧？
对，比萨大教堂是一个典型的罗马式建筑，当然它更有名的就是边上有个斜塔。
对，它这斜塔好像是因为当时的地基不牢，是吧？
对，地基不稳，盖着盖着它就斜了。
嗯，
等于就是越来越斜。到后来呢，这个据说是有一些建筑师呢，他解决了地基的问题，就是能够让它稳固住，现在就倾斜到这个角度不再歪了。据说有一个中国的建筑师还说能够给你正过来，后来比萨人说不要正了，你正过来这个没人来了，是吧？人来就看这斜塔。
对对，
所以现在在这儿保持一个歪的一个固定的角度，就不再歪了。
像在这一时期有那么多的教堂，也一定会涵盖有很多的石雕雕像，这一时期的雕像和古罗马时期的雕像能不能相提并论？
要说这个技法上呢各有千秋，
嗯，
因为这个但是呢在这个表现方式上面呢，古罗马人呢还是延续了希腊的那种方式，追求一种理想主义的一种表现语言，当然还有它的肖像雕刻和叙事性雕刻，
嗯，
但是在这个罗马式的时候呢，它的雕刻主要集中在它的正门这个入口这个地方，而且呢在它的题材选择上呢，一般认为呢一个表现这个最后的审判的题材比较多，
嗯，
人物形象是拉长的，特别是表现那些地狱里的形象是扭曲的，这个主要是给人造成一种恐怖感，视觉上的一种震撼，
嗯嗯，
当然呢也有这个表现的耶稣基督和四使徒的，就是他有四个非常重要的门徒，
嗯，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实际上是四大福音书是其中最重要的表现，这个约翰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四大福音书，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有时候表现的中间是耶稣基督，边上是四个福音书作者，这四个福音书作者有时候是以这个人的形象出现的，也有的时候呢是以他们的这个象征物出现的，
嗯，
你比如说这个圣约翰，他的这个象征物呢就是一只老鹰，然后呢这个路加呢是一个牛，马可呢是一个带翅膀的狮子，马太他就是个天使，他分别代表了这四个人，所以呢有的时候你看如果是表现这四个动物的时候或者四个象征物的时候，他实际上表现的四个门徒代表四大福音，实际上是这个整个新约的支柱，所以我们看其实在西方的文化里啊，宗教文化还是在隐隐的在发挥作用，
嗯，
比如说威尼斯的那个最著名的广场是圣马可广场，而圣马可呢它的象征物是一个带翅膀的狮子，威尼斯电影节颁的就是金狮奖，大家注意的话那就是一个带翅膀的狮子，
嗯，
而那个是圣马可的象征，所以大家看你看这个文化它一直接续到今天，它还在发生作用。
早期研究认为中世纪艺术最伟大的高峰是哥特式风格，它从12世纪末到15世纪流行于欧洲，而对于那些尚未成为哥特式艺术的风格则都被称为罗马式，这主要是从建筑方面考虑的。11世纪时西欧城市重新兴起，封建制度日益稳固，修道院制度也更加完备，随着1096年的十字军东征及大规模的传道活动，在欧洲掀起了宗教的热潮，统治者都为各自的城市兴建宏伟的教堂和修道院，建筑史上称这种新形制为罗马式，他们多采用圆拱，坚实而厚重，与哥特式结构的尖拱和高耸轻巧形成了鲜明对比，更接近于古罗马的建筑风格。罗马式风格几乎在整个西欧同时出现，由各种各样的地域性风格组成，它们之间既有不同之处，又在很多方面紧密相连，但没有中心发源地。
那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哥特式，这个词是有什么样的来由吗？
哥特式呢，实际上是文艺复兴时候的人给起的外号啊。这哥特呢是蛮族，给起这么一个名字，它肯定不是好意，不是出于一种赞美的意思，
嗯，
那就认为这种建筑它是野蛮的。为什么认为它野蛮呢？他认为这种建筑它不符合古希腊罗马的那种建筑典范，比如说对和谐与秩序的这种追求，它没有达到那个水平。在他们眼里啊，今天其实我们看的哥特有哥特的美感，它那种尖拱通透的窗子，采光非常好，然后呢高耸的那种内部室内空间，你会觉得这个到了那里面以后，人的这个精神都会受到一次陶冶，
嗯，
人都有一种向上飞升的一种追求，一种感受，是吧，
嗯，
确实是那样一个特点。再加上它那个彩色玻璃窗，因为这个哥特式建筑呢像一个鸟笼子，开玩笑啊，这么举例不太恰当，但是可以想象，因为它是一根一根那个像柱子一样给支撑起来的这个房顶，开的窗子多，墙壁少，窗子多呢等于就墙壁少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不适合画壁画， 墙面太少了，那么它的装饰主要体现在玻璃窗上面，彩色玻璃窗上面，然后就形成了很多这个彩色玻璃窗画，这也是欧洲特有的一种工艺。
嗯，
这种工艺呢，你要拿这个铅条或锡条先画好稿子，按照这稿子窝出这个边线，然后在中间呢嵌上这个玻璃，有的玻璃是烧出来的，有的是染出来的，所以叫 stained glass， 这种呢叫染色玻璃或叫彩色玻璃。这种工艺呢一直到后来都有人用，你比如说去剑桥大学的话，剑桥北边有一个小城叫伊利，伊利有个特别著名的大教堂，在那个教堂上面呢就有一个叫彩色玻璃博物馆，这个 stained glass 的一个博物馆，它就收藏了不同时代的彩色玻璃。这些彩色玻璃呢，因为它是有色彩的，然后嵌在这个窗子上面，当阳光透射进来的时候呢，这个色彩就会投射在地面上，投射在内壁的这个柱子上面，那种很斑驳璀璨的这种色彩，
嗯，
就像玛瑙是吧，像宝石，
对，
到里面的以后你会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吸引你的这么一个世界是吧，
嗯，有点眩晕，
有点眩晕，这非常美，
五彩缤纷的这种玻璃会带给人一种类似天堂般的感觉，
天堂般的，因为在你看这个他们对天国的描述啊，
嗯，
那天国就到处是宝石，
嗯，
都是水晶的是吧，地都是水晶铺的，然后呢这个河里流的都是奶和蜜，
嗯，
都是这样的国度，所以他要用这种宝石象征宝石的东西让你想象天国的这个美好。
像我们知道哥特式建筑比较著名的有巴黎圣母院啊，还有像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啊，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应该说这个巴黎圣母院呢是一个更典型的哥特式的建筑，科隆教堂盖的时间很长，因为它实际上它在中盖成的时候它已经不在这个哥特式时期了，
嗯，
它盖成了以后呢也很晚了，你看科特真正的盖完呢实际上它是完成于1880年，那个时候已经到19世纪了，它等于是从1248年开始盖，盖了600年的时间才完成，到最后呢它是保留了哥特式的精髓，但是呢它到最后呢它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巴黎圣母院呢它确实就完成在那个时期，它是1180年左右开始盖的，到1200年左右完成的，就处在那一个时期。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相比之下呢，这个巴黎圣母院呢的体量没有科隆的大，也更精巧，因为这个哥特式建筑的墙壁比较少，屋顶对墙那个柱子啊，一个跟柱子一样的这个支撑的这部分的侧推力就比较大，那为了传递这个力呢，边上就出现了叫非浮壁，就支撑这个一个跟这个柱子的这个部分，让它把它力呢给吸到两边去，这样能够让那个建筑呢能够支撑起来，
比较稳固，
比较稳固。所以这个非浮壁，你看这个巴黎圣母院，如果大家去过的话，大家可以想一下那个非浮壁，你如果转到它后面去看的话，那非常的漂亮啊，非常的精美。但是到科隆大教堂呢，我们会发现它那非浮壁呢，就是说做的比较敦实，它就不那么轻灵，是吧？
嗯。
但是整个建筑的体量非常的巨大。
所以歌德说的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是不是更多的能够表达人们对于哥特式建筑的一种感受呢？
其实是这样，实际上是歌德代表了一种浪漫主义的这种情怀。
嗯。
实际上在浪漫主义的时期，大家开始喜欢哥特式建筑。最早的人们不喜欢，受文艺复兴的那时候人的影响，觉得那是野蛮的。
嗯，
但后来呢，大家慢慢开始发现，其实哥特式建筑是很美的。比如像英国的拉斯辛 Ruskin， 他就特别喜欢哥特式建筑，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就是哥特式建筑。那些工匠他没有名字，但是他在盖的时候呢，是充满了自己的一种虔诚，自己的热情是吧？自己的心血都投入到这个建筑里面，这才是真正的艺术。他是这样来看的。
那像英国的哥特式建筑和比如说法国的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我觉得英国的哥特式建筑到后来呢，在建筑技术上就越来越繁复，比如包括它的有些这个垂拱啊，那个拱内部的拱券的那种运用，到最后它已经变成了一种装饰性的，也没有绝对的这个
承重力
承重的作用。但就即使是那样，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就当时这种技术水平是非常高的。意大利的哥特式建筑呢，跟这个实际上的哥特式建筑其实差别很大。比如说一般的呢，哥特式建筑呢，在它的正立面的时候是两个钟楼，两个塔楼在那里，然后中间是入口这个部分。但是呢，意大利建筑呢，它钟楼是在边上的，所以也有人认为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哥特式建筑。所以它的建筑呢，倒更有特色。其实德国的那个我们看，其实跟法国的还是有相似之处，可能有的是更精巧一些，有的更恢宏一些。实际上，德国、法国、英国都认为哥特式建筑是自己文化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都认为是自己文化里面非常恢宏的一个时期。的确，这个三个国家也都在哥特式建筑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那么多优秀的作品保留下来。 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你比如一提到巴黎，我们想到的是像沙特尔大教堂，像我们说的巴黎圣母院，
嗯，
还有兰斯的大教堂。在英国呢，我们说这个索尔斯伯里大教堂、威斯特敏斯特教堂，
嗯，
还包括我说的刚才伊利的大教堂，它都是很著名的教堂。德国的科隆大教堂，那包括意大利的这个佛罗伦萨的那个大教堂呢，它也是哥特式的，但它跟这个哥特式完全不是一样。
最主要是它这一时期建成的，
对，
嗯，
所以呢，我们就只能把它暂时归到这一类里，那只能说它是属于哥特式的另外一种风貌。但是你如果严格按照哥特式那种，比如说两个尖塔是吧，尖拱，中间有玫瑰窗等等这样的要求的话，很多意大利的这个哥特式建筑呢是不合适的。
意大利哥特式建筑为壁画提供了赖以发展的天地，最重要的画派有比萨派和佛罗伦萨画派。他们吸取拜占庭的艺术原则，并结合哥特式因素，创造出新的绘画空间。经过骑马布埃、卡瓦里尼、杜乔直至乔托等画家的努力，最终揭开了文艺复兴的序幕。
在布画方面呢，有哪一些对后世、对接下来的文艺复兴会起到巨大影响的作品？
绘画它一方面呢，它还是一个中世纪的，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彩色玻璃窗画的这个作品，比如这个沙特尔大教堂的彩色玻璃窗画表现的是圣母子的形象，人物还是很端严的，是吧，它还是像一个君王一样，圣母像个女帝王一样坐在那里抱着小耶稣基督。但是呢，也有一方面呢，我们看从抄本里面就开始显示出人们对这种写实的追求，比如说有一个抄本叫奥诺雷大师的作品，这表现的是大卫的这样一个故事，所以我们看这个作品里面在人物的塑造上面呢还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那么在绘画里面呢，其实比如放在文艺复兴初期去讲的一些艺术呢，其实就属于这个哥特式艺术比较兴盛的那个时期。比如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那叫杜乔。杜乔这个艺术家呢是锡耶纳人，他的作品呢比如说画这个宝座上的圣母这样一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有拜占庭风格的影响，人物的形象啊，包括人物穿的服装啊，但是在衣纹的处理上我们会觉得他没有了拜占庭风格里面那种装饰性的效果，而更加追求一种对真实的衣纹下面人体的表现，开始了。另外呢，比如说对这些比如小耶稣基督的表现也更强调他像一个人间的小娃娃那种感，而不是一个小帝王。在他之后呢，跟他差不多同时间的，你比如像一个叫卡瓦里尼的，卡瓦里尼的作品呢就更加的这个走向了就是说对人的刻画的一个向前更迈了一步。他的作品里面非常注重人物的体积的处理，明暗对比的人体呢的比例关系呢也更加的结实，更加的符合这个真实人体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在一步一步的在发展的变化。但我们不是并不意味着这个，我特别想向听众们澄清的一个概念，就是一定不要以为这个就比原来好了，证明他们的艺术观点发生变化了，不意味着这个时期的绘画就优于这个中世纪的艺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艺术追求。但是呢，比如我们衡量文艺复兴时候的艺术的时候呢，我们会拿这样一个暗含的尺度来看，它就是的确是从对人的表现的早期的生硬不自然，到后来的自然流畅，看起来非常的舒适，让你觉得一点挚爱都没有，觉得很好，就有这样一个过程在里，但是不意味着中世纪的作品不好。
对，
我特别希望的就是避免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好像是文艺复兴的艺术就真的是一个前进，然后后面是一个后退。其实我们一般在艺术史上呢，不用前进这样的概念来形容这个绘画，也不说进步，我们只说它变化，各有各的味道。那么卡瓦里尼的作品确实在这一点上，比如在人对人的表现上呢，它有变化。那么有人认为呢，过去在西方的传说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叫骑马不埃的画家，他早于杜乔，但丁的《神曲》里面谈到过骑马不埃，而且说这个骑马不埃呢是当时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画家。根据过去的传说呢，说他有一个学生呢叫乔托，说乔托出来以后呢，这骑马不埃就黯然失色了。但是现在很多人认为呢，其实乔托的真正老师可能是卡瓦里尼，而不是骑马不埃。因为我们如果看骑马不埃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它更多的是跟拜占庭的一种关系，所以有人认为呢，骑马不埃应该说是一个拜占庭风格的大师，但它并不是一个新风格的一个开创者。相反，这个卡瓦里尼的作品我们倒看了，跟后来的乔托的很多风格呢是有相似之处的。所以有人认为呢，当时呢这个卡瓦里尼主要活动在罗马，而乔托呢去过罗马，所以他可能受过这个卡瓦里尼的影响。但是乔托呢后来就给他很大的评价，有人认为是西方绘画之父，给他的评价非常高。为什么给他评价这么高？如果他跟拉斐尔比或者跟米开朗基罗比，我们会发现他的人物还没有那么真实，或者没有那么自然。那为什么他的评价那么高？因为在他之前呢， 他的很多比如对人的表现，对空间的表现，他几乎都是他凭着自己的这种才艺自己摸索出来的，
他创造的，
对，也就是他前无古人的。
嗯，
那不是有希腊罗马的绘画吗？可惜他们看不到，比如说庞贝壁画，庞贝壁画是被埋在火山下面的。
嗯，
那到18世纪以后人们才能看到庞贝壁画，所以在对古希腊古罗马的绘画当时人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概念的。所以呢，如何去表现自然的这个空间，表现自然的人，乔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探索者，他是摸索的，凭着自己的经验，凭着自己的才华摸索出来的。尽管可能跟后面人比还有种种的好像问题哈，但实际上他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包括他对于很多题材的表现大家都认为是难以超越。你包括他画的这些人物，哀悼基督是吧，每一个人的情感情绪都画的是不一样的，圣母的那种哀伤，他的门徒的哀伤，那是不一样的，那个层次深度是不一样的。尽管他的门徒也悲伤，但是绝对达不到一个母亲的那个
哀嚎的
那种感觉，是不是？
嗯，
那个深度，那包括看他即使画一些背影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感觉到那个背影是在啜泣的。
嗯，
就是这样的一些作品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所以这个时期如果严格的去区分呢，它也属于中世纪时期，也属于哥特式晚期。
嗯，
但如果你单独写一部文艺复兴艺术史呢，它又属于文艺复兴的早期，那是这样一个阶段。那在这个时期呢，还有一些艺术家开始了对空间如何再现一个真实空间的探索，比如说这个皮特罗·洛伦泽蒂，这是一个锡耶纳的画家，在他的作品里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有那种透视的感觉。
所以任何一个伟大时代的来临不是突兀的，不是突然发生的，
当然都是在前一代的积累之上慢慢慢慢的发展起来。所以呢，文艺复兴伟大，但是恰恰说明他之前的那个部分也非常伟大，他孕育了这个时期。
我们知道意大利人在中世纪时期尤其是在绘画方面走在了前面，所以意大利很快成就了一个新的时代，后来成为文艺复兴艺术的发祥之地。那么文艺复兴这一词到底是缘何而来呢？在早期文艺复兴时期会有哪些著名的艺术品留给我们有深刻印象呢？如果你对西方古典艺术深感兴趣，就请继续跟随张侃老师一同探索吧。